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尤其是这段时间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要花点时间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但是也因为疫情的缘故，有一些弟兄姊妹也不方便到教会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借助不同的这个网上的平台呢，互相的支持。那讲到空中辅导，礼拜一的节目呢是教导的内容。我记得上两次呢，在这里都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孩子如果经常的看电视跟不经常看电视的那个差别是多么多么的大。听众朋友，我相信你都知道了，看电视给孩子带来的坏处你也应该都记得。另外呢，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过，看电视跟阅读的区别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的去思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喜欢看电视的原因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喜欢看电视。我们说电视里面有声音，有光，有影片，所以呢拥有一个不断变化的画面，这个丰富新鲜的色彩，动听好玩的那种声音，这一些呢其实都刺激，对孩子而言呢一定比书本具备更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你打开电视跟哪一本书让孩子选的话，他一定喜欢看电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正因为电视全方位的提供了信息，给人想象的空间就很小。所以呢，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呢，是一种被动式的灌输，缺乏自己的思考跟想象。对孩子来说，相比看书呢，是比较枯燥一点的。有机会看动画片的孩子，他一定会优先选择这种不费劲儿的形式。但是长久下去呢，阅读的分量在他们的心中就会越来越少，就难以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而这个呢，对以后将来他的学习跟发展呢，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很多教育专家告诉我们，阅读的兴趣跟阅读的习惯呢，是需要在孩子早期教育当中打下基础的，否则的话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0岁到6岁，我们一定要给他养成阅读的兴趣跟习惯。而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呢？孩子迷上电视呢，也是在最初成长的几年里面形成的。也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1岁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养成阅读的兴趣跟习惯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就以电视来取代了，他就会迷上看电视。我相信听过这几次节目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意识，就是电视给孩子带来的坏处。现在我们想想，很多的父母亲打电话来说，哎呀，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集中力不集中，这是不是因为看电视看太多了呢？我的孩子跟人的交往能力不好，这是不是又是因为他整天在看电视呢？希望听了这几集的节目之后呢，也让我们做父母的明白，要多陪伴孩子建立好的阅读兴趣跟阅读习惯。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
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在害怕。
冷漠型态度疏离，避免与人接触。上一次我们一起听了关于冷漠型的性格倾向的一些普遍特质，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安静思考，检视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出现这些特质而不自觉，或者想想具体该如何与身边有这些特质的人更好的相处，彼此接纳呢？那么除了用理性分析帮助自己以外，希望我们更能在祷告中呼求神的帮助。今天呀，我们会一起继续来了解冷漠型性格倾向的其他特点，学习如何与他们好好相处。你准备好了吗？认识冷漠型性格倾向。有一些病人因为严重烧伤而需要经历过程漫长的治疗，康复的道路十分艰辛。这些治疗过程往往会引起病人极度的痛苦，所以有些被烧伤的病人甚至会采取放弃的态度。每当护士运送病人去仔细地洗擦烧伤的皮肤，以防出现感染的危机时，这些病人就会尖叫着大喊大叫：“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其实，有严重冷漠型性格倾向的人，在许多方面跟这些被烧伤的病人很相似。为了数不清的原因，他们在社交生活中表现出冷漠和自我隔离。他们也同样的用嘴巴或者行为狠狠地拒绝别人，表达出不要碰我这样的信息。很多有严重的冷漠型性格倾向的人，他们的回避行为和心中的需要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很需要安慰和支持，可是偏偏却在最需要的时候竟把身边的人一一赶走了。圣经旧约当中的先知约拿也许也有冷漠型的性格倾向。经文记载，当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城宣讲神的话语，让那里的人悔改时，这名神的先知居然往相反的方向逃跑，直到自己被困在大鱼的肚子里，他才被迫停止逃跑，然后认真地面对上帝和自己。然而，当他真的到了尼尼微，那里的人竟然真的愿意听神的话悔改，弃恶从善，约拿却接受不了事实和自己所想的不同。他再次远离那群自己讨厌的人，坐在城外的一棵大树下，把自己与所有人隔绝。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约拿哀叹生气。也许你会感到大惑不解。法国小说家卡缪说：“我越是指责自己，就越有权批判你。”不少有冷漠型性格倾向的人在潜意识中也有这样的价值观。潜伏于冷漠者决绝行为背后的 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怜，甚至觉得自己很羞耻的意识。冷漠者之所以这样拒绝别人、指责别人，十之八九都是因为自己感到了威胁，进而产生出拒绝的行为。但是，他们可能甚至连那是什么威胁都说不清楚，不知道，但却觉得只要拒绝你，否定一切，就能够保护自己。外表看来，冷漠型人物好像很满足，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人。但这个冷漠的外表，有时候真的只是外表。在这满足的表面底下，很多时候藏着的是一道又一道伤痕。对冷漠者来说，与其要冒着被人伤害的危险，还不如摆脱任何关系，免得再次受伤。但在心底里，很多冷漠者并不想自己这样，但是却无法控制，因为他们不曾学过如何与人沟通，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中的感受。有时候吧，很怕表达了也许会被误会，索性什么都不说，一咕噜全吞到自己的内里了。当他们学习到可以用冷漠这种方法进行自我保护的时候，就一下子再也无法放弃了。他们表现出冷漠的外表，经常摆出一副若即若离的态度，以为这样就能够不受别人伤害，有时甚至希望这样可以牵制到别人。冷漠者视开放自己为一种缺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他们觉得开放自己的人很愚蠢，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将感受告诉别人，公开自己的真心时，自己的力量就减弱了，好像缺失了什么，很害怕被别人掌握得到，那样的话，自己的价值就像被贬低了。他们也十分害怕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人，等等。这些想法都是不少冷漠者心中的围墙，让他们选择不去跟别人坦然分享，只会拒绝身边人，却不曾发现自己心底里根本就不是外表那样的满足。如何与冷漠型人物相处？如果身边的人对你很冷漠，该怎么办呢？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情绪，如果对方选择要冷待你，那么请学习让自己适应面对，不要灰心，我们依然有办法应付这些境况，让自己的心灵状态可以健康一些。下面一些重点不妨参考一下，再按照你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整，希望可以让你跟自己或者身边有冷漠型性格倾向的人呢，可以相处得自如一些。面对自己内心的冷漠者，坦白说，你可曾以冷淡的态度待人呢？大多数人偶尔也会这样做，有时候是不小心的，有时候是故意的。这是人性之中用作自我保护的武器，在人际关系中出现什么威胁或不安的时候，冷漠有的时候真的可以保护自己，让自己退缩下来，寻找其他的庇护，或者防止危机发生。当你在探讨冷漠型性格倾向的时候，想想自己在这些经历当中有什么感受，你会比较能够接纳冷漠者， 可以产生同理心。请试着想想自己曾经在人际关系中退缩或拒绝别人的那些时刻，也许这样我们可以对冷漠者的感受呢多一些了解。探索生活当中的变化。我们遇到很冷漠的人时，大都会觉得彼此有这样的隔膜是因为对方不好而产生的，都是对方采取主动才造成了这样冷漠的关系和气氛。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点，这些距离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参与造成的。试着检讨一下，你过去几个月在生活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比如工作量、身份地位、健康、财政状况、家庭情况、人际关系等等。想到之后啊，请你把它们一一记下来。当你检视清单上的项目时，试试问问自己，上述有没有哪些改变加剧了你们之间关系的破裂呢？然后试着从某位冷漠者的角度出发，你或许会发现他现在在经历着什么，然后不妨尽力而为，从他的角度去为他设身处地的想想。在将清单列出来时，你要知道，对于冷漠者来说，那些芝麻绿豆的改变也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威胁感。如果你面对的冷漠者是一位同事，不妨看一下公司的环境转变，比如最近的发展会不会令你们在其他方面有了工作上的竞争或者说矛盾，办公室中的人际关系有没有比以前麻烦了一些，你们会不会在争夺相同的人力资源。如果能够找出生活中哪些变化正在影响他的情绪，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步了，进而你就能够破解隐藏于对方冷漠行为背后的原因。尝试与对方真心诚意的交谈。罗建成跟许多受到冷漠对待的人一样，决定不再处理他与同事彭丽之间的关系，因为罗建成觉得对这位又是同事又是好哥们的人呢，已经感到了心灰意冷。罗建成采取了隐退的态度，在工作上虽然依旧与彭丽每天见面，但是除了必然的合作事务外，他就不再与彭丽交谈了。罗建成说，这人对我筑起了一道围墙，我苦苦沟通都找不到办法，不如我也对他筑起墙好了，这总比让我去找找那道墙的入口容易得多吧。听起来好像是有些道理，不过罗建成筑起的这道墙同时也成为他自己的监牢。事实上，这些关系上的墙一旦筑起来，人们都需要为它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你筑起一道墙之前，尝试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那个一直忽略你的人呢？是因为他很重要，但是他对你很冷漠，所以你感到受伤了吗？其实在你决定筑起这样一道墙前，请真心诚意的先去跟那个人好好的面对面、单对单的交谈一下吧。你可以跟对方分享你的感受，并且等他分享他的感受，这样你们彼此之间就可以沟通了。你可以等他回答你， 但绝对不是在一切还不知道原因之前，你就自己猜想所有事情的原因，然后呢，对自己的猜想信以为真。知道吗？单凭猜想出来的事儿，很多时候不是事实，还会产生出很多误会。在真诚沟通中，尝试去聆听、理解，而不是发泄。你如果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而对方也愿意说话，你就可以慢慢地设法从中找到你们沟通的要点，并且从中理出你们关系破裂的真正的原因。当然，这个原因需要是双方都认同、都承认的原因。如果能够走到这一步，不少情况下，你们是会找到弥补裂缝的好办法的。计算损失，感受伤痛。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一些突然出现改变、忽然破裂的那些人际关系的例子，其中不少个案事主至今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其中有些人设法去找，会不会是自己曾经做了什么事儿伤害到了对方？他们也曾多次真诚地与对方交谈，然而在有些例子中，那些关系依然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有些关系破坏了，即便能够修补，还能做朋友，但是却没有办法回到从前那样了。这让当事人感到非常的难过和痛苦。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当事人也要学习接受这样的事实，千万不要对这段让你一再失望、已经尽力地去修补却无法重来的关系主宰了你所有的情绪。如果你在某段关系中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必再哀伤和难过了。就让我们来接受自己有哀伤和有难过的情绪，然后呢，就把它们放下来了。另外，如果你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努力修补改善也没用，那就请你不要强迫自己对这段破裂的关系负上完全的责任。要知道，有时候双方都该负责任。如果你已经尽力的挽回，那么剩下的就只能交给对方去思考，让对方尽上他该尽的责任吧。另外，虽然你很想修复这段关系，但请你不必对此事抱太多的希望，以免你一再的失望和受伤。在某些关系中，无止境的期待对方改变，那只会让自己痛苦下去，永不翻身。是的，你为失去的友情和关系难过，这真的很正常，不必否定这些情绪，接纳它。但是不要永远活在这段关系当中，也不要永远活在对对方的期望之中。我们不可能控制别人的选择，那么就请你先为自己内在的痛苦寻找解决的办法吧。圣经中记载，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也受到了冷落。主耶稣不再在家乡行什么神迹了，他只是给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了他们。这段经文是不是非常安慰我们呢？主耶稣也会受到冷落，但是他却可以自由地选择不被这样的冷落的经历捆绑。那么当他享受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自由。这恰好是我们的榜样。当你发现某人忽然对你很冷漠， 让你非常难过的时候，除了尽力而为之外，那么剩下的就是尝试着接受这个事实。同样的，给关系一个暂时的句号，不要再在其中纠缠，安静下来，深呼吸，放松，然后继续好好的走自己的人生路。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的情谊又重新有转机，重建交情，那个时候你们都会再一次的彼此兴奋，彼此接纳的。但是现在请不要再让这段关系中的问题主宰你，困扰你了。不要误将冷淡态度当作拒绝。面对一些稳定型的冷漠者，我们特别容易产生误解。我们会想，他怎么对我这么冷漠？他一定是针对我。实际上，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有不少大学生啊，去寻找辅导员，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个别教授在针对自己。其中一位学生感到特别沮丧，他说：“哎，教授从来都不跟我打招呼，当我想尽办法对他表达友善的时候，我更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子，在对空气讲话，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他要这样单单的针对我呢？”听完之后，辅导员向这位同学指出，这名教授的行为是冷漠，但他可能不是针对你，更不是对你的拒绝。怎么说呢？辅导员请这位同学再去多找几位同学，都来谈一谈这个问题，问问他们有没有受到同样的对待。后来这名学生主动地来找辅导员说：“辅导员，您说的对，我的同学们几乎全跟我有同感，教授其实冷淡地对待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稳定型的冷漠者并非特别地拒绝你，你被他们拒绝的遭遇有时候根本不是特例。因此请不要误会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独特的私人的恩怨。你这样想很容易会弄得自己被误会，然后情绪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怀疑自己的自我价值，影响了自我形象。一位双方都尊重、可靠的朋友谈一谈。张超在学校读书时，曾经跟一位冷漠型的同学王忠交朋友。他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关系也算好。但王忠对张超的态度越来越冷漠，张超简直不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对自己这么冷淡。终于有一天晚上，张超在食堂碰到了另外一位也认识王忠，而且性格稳重的朋友。大家聊起来，张超问这位朋友：“你有没有留意王忠最近有什么不同？”不料对方立马就回答他：“
当然有啊，你不知道吗？
王忠的父母最近在闹离婚啊。”张超对此毫不知情，因为王忠根本没有提起，只是自己默默放在了心里。从此之后，张超就真的理解了王忠原来不是故意对自己冷漠的。不过张超也学会了非常宝贵的功课，那就是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同时他也明白， 需要时可以尝试去找一位双方都认识并且可靠的朋友查询一下。不过千万小心，你要慎防在跟这位可靠朋友描述的时候呢，把自己变成一个散播谣言说长道短的人。请你一定要怀着毕恭毕敬的态度，找可靠的人澄清关系。让我们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妄下定论。那也不妨做一个可靠的小调查，也许你会发现对方根本没有针对你，甚至你还会找到对方最近变得冷漠的真正原因。避免寒气攻身。有些人不肯相信朋友已经改变，仍然苦苦地期待着关系快快地回到本来的样子，还冒着被对方的冷漠寒气冻伤的危机，一次又一次地扑入冷漠者的冰箱里。是啊，不少人都期待着自己是可以融化对方的，虽然无补于事，可是不少人仍然不断地努力尝试。这种执着是可以理解的，其中的精神更是叫人敬佩。然而，在某些关系中，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对方根本不会，也没有在你预期的时间内发生任何改变，关系也没有出现扭转。这个时候，请你不妨参考一下这个心态，对自己说：是的，我心里不要放弃希望，但是也没有必要一直冲过去受伤了。有的时候你退后了，不单为了让有限的自己不再崩溃，也能够让冷漠者有足够的空间看清楚他自己失去了什么，需要什么。是的，你的退后有时候能将角色逆转，给冷漠者一些从来没有冷静反思的空间。虽然这个做法并不能保证你们的关系必有扭转，但是总可以让自己避免在透不过气的冷漠面前无所适从。暂时该放手的时候，就把一切交托神，也求神医治你吧。从痛苦中学习。有一首歌唱到，我们都没有时间痛苦。是呀，谁的人生有太多多余时间能够让我们痛苦地折磨自己呢？我们宁愿生活过得顺心顺意，永远都避免遇到倒霉的事儿，最好也永远不要有什么人际冲突。不过人生哪有如此如意的呢？我们大都在成长中遇到许多痛苦，包括被人冷淡对待，被人拒绝。不过我们可以借着默默的祈祷交托给神，让神来医治和抚平。巴克曾经说，上帝利用痛苦和软弱加上其他折磨做工具来雕塑我们的生命，软弱加深我们对基督的依靠，每天从他那里取力量，无怨无忧地带着刺而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成圣过程。亲爱的朋友，认识冷漠型性格不单让我们更加知道如何面对冷漠的关系，也叫我们取得爱别人和自爱的平衡。这些经历教我们如何面对自己心中的冷漠倾向， 和那些没好好处理与冷漠关系相关的历史的伤痕。有时候基督为我们拔刺医治伤口，有时候基督教我们拔刺离开创伤，而有时候啊，软弱加深我们对基督的依靠，每天从他那里支取力量。每个人生阶段都不同，需要看看我们到底是无怨无忧地带着刺儿生活，还是选择离开或者其他的呢？值得肯定的是，当你愿意信靠主耶稣，他必会一步一步带领你。在最合适的时候，主耶稣会把答案呈现在你心中。求神祝福你。
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这里是男人研究所，欢迎你的到来，我是高文。男性旅行呢，我们总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么这几个月以来啊，我和你谈男性受启迪的过程，不晓得呢，你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呢？男性旅程的六个阶段：儿子、牛仔、战士、情人、君王和哲士，你正在经历哪一个呢？我想说呀，当我研究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自己心中啊对男性已经固化的形象。早有智慧之言说呀，你们中间哪一个爸爸儿子向他要饼，反而呢会给他石头的呢？这句话呀，我们定下了一个基调，我们是爱子，无论何时呢，当我们感到孤独、被抛弃，感觉啊，全世界的担子都压到了自己肩头上的时候呢，也许那是因为我们怀疑父亲是不是还善待我们、爱我们。说到父子关系啊，男人的相交情谊啊，这都是正确的道理。要栽培男性的心灵，没有别的场合呢比男性共处的时刻更好了。在登山践行的路上，或是在钓鱼船上，木工台的旁边都是极佳的场所。它的特点呢就在于不必要一直面对面，勉强做出亲密的感觉。那么当焦点落在别的地方呢，年轻人呢就有了他所需要的空间，能带出啊深入的话题。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呢，陶冶男性的心灵啊，远比围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者在教室里啊彼此对望，指望大家分享呢好得多，也真实得多。那么我的建议是呢，想叫男孩或者男人开口说话吗？那就让他做点事儿吧。有个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和他的儿子在山上啊边走边说的时候呢，他儿子终于放松下来，不再为自己有一颗宽广的心怀而感到自卑了。他说呀，爸爸，谢谢你，听你这么说呢我很开心。所以你看啊，和儿子一起相聚的时候啊，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替代的。你还能想到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建立感情的联系吗？父子俩一起做些事儿吧。当你要迎接男性旅程的挑战呢，寻求得到医治，获得力量，并且呢，带着你的儿子或其他的男人踏上启迪之旅的时候呢，最好记住自己爱子的身份，兄弟们昂起头来，这趟旅程啊会给你带来大喜乐，所以呢你必定会受到拦阻。通常呢碰到不快的事情呢，或者突然遇到困难的时候，请恕我直言啊，男人是会放弃，他会放弃旅程，终止关系，或者呢放弃梦想。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啊，你就要让心中的战士兴起，为这趟旅程而战斗，是非常值得的。好了，这就是今天高文想和你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两个人彼此互相沟通，互相爱对方，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他的难处，自己常常忍耐，包容对方的软弱吧，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自己也不完美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一起，工作完了然后就休息，因为俩人常在一起，还不孤独，感情是越处越好。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实践圣经教导，散发基督香气，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信仰，结出美好的果子。欢迎收听结果子的好品格。
主内家人好，欢迎收听结果子的好品格。不知道你怎么看感恩这个词？最近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我身边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会说很感恩什么什么的，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身边的基督徒潜移默化了，不知不觉就会说感恩。这大概是一个好的现象吧，因为代表着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不过值得思想的是，他们所感的恩是什么呢？他们感恩的对象又是谁？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感恩是我们的口头禅，还是真正的明白当中的意义？主耶稣是我们感恩的根基，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因为他赐给我们救恩和所拥有的一切。而感恩就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马丁路德曾说，感恩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又说，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之一。是的，长存感恩确实是基督徒宝贵的素质。不过大概你也留意到了，当我们在顺境时感恩会比较容易，在逆境时我们感到很难感恩。但帖撒罗尼迦5:15所说的凡事谢恩，却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感恩，并不是说你得到了拥有了很多感恩的心就越大。感恩的心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你会以为当你很富有的时候你就会很感恩，不一定。你看看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有没有比你更懂得感恩？你可能以为当你找到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很感恩，不一定。你去问问那些有女朋友的，他们是不是很感恩？你可能会以为当你的疾病好了你就会很感恩，不一定。你去问问那些健康的人，他们有没有为身体健康而天天感谢父神？所以感恩是一种能力，让我们发现生活中值得感谢主的事情，这可以帮助我们享受和承受一切人生中的顺境和逆境。有些人不太懂得感恩，因为他们觉得美好的东西是靠自己赚取的，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是的，虽然我们人确实可以靠自己争取丰富的成果，但值得思想的是，是不是努力就一定会有成果呢？如果天不下雨的话，即使农夫再努力，农作物也不会成长。从耕种或其他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事都不是在人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当我们觉得控制不了的事情太多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人生实在是太无奈了。这正正是另外一个我们难以感恩的原因。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充满爱、怜悯和恩典的。当我们对神的本质和属性都非常熟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处都是恩典。是的，感恩的心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环境和顺利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麦克阿瑟说，即使外在环境翻天覆地，基督徒的心仍然因着赞美和感恩而不被淹没。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于是对人对事都有了新的看法，有了新的眼光。 当我们以主耶稣的世界观去看待一切，我们就可以常常感谢父神，凡事感谢父神了。总的来说，感恩的心是从认识神而来的。当你认识神的美善，在生活中与神同行，感恩的心就会产生。感恩是需要操练的，首先也是最容易做的，就是为现在拥有的或者曾经拥有的东西感恩。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感恩，却常常为没有的东西而埋怨。第二，就是为理所当然的事感恩。我们有没有为能够呼吸而感谢神呢？为仍然生存而感谢神呢？第三，为失去的痛苦的事感恩，这是困难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在《感谢神》这首著名的圣诗当中，有句歌词是这样写的：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未曾垂听，感谢神路旁有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连刺也感谢，的确是不容易。著名作家杏林子少年的时候很不明白，为什么感谢了温暖的春天，还要感谢凄凉秋景，祷告蒙应允应该要谢天谢地，但是没有应允不该是愤愤不平吗？玫瑰花芬芳美丽，人人喜爱，但谁会喜欢它的刺呢？年纪渐长，心灵子感悟到了玫瑰有刺的意思，他那病痛的刺激发他写了许多励志的书。如果他当初没有得病的话，就不会写那么多激励人心充满生命热情的作品。上个世纪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教育家海伦·凯勒女士是一位伤残人士，她又盲又聋又哑，然而她却成就了大事。她在传记中写道：我感谢上主赐给我这些身体的残缺，我更感谢上主，他赐我有能力与勇气去克服这一切的障碍，从而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丽。感恩带来正向转化人心的果子，虽然我们不一定像以上两位一样成为伟大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是，神会借着我们操练感恩而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和看法从此变得完全不一样，生命涌出不可言喻从心底发出的平安和喜乐，这平安喜乐的生命也会感染你身边的人。你愿意活出感恩的生命吗？下一次结果子的好品格再见。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师母，为我们安排了这次夫妻营会。来这边真的是也是我也是以很大的那个那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丈夫能够信主，但是呢他虽然今天没信，但我相信他一定会信的，而且这个时间不长不久了，不会太久了。对，感觉是对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就是很亏欠我们家儿子，因为他小的时候就被我们放在家里，就是我们出来打工 成为留守儿童，没有像你们这个年轻的夫妻这么有福气，听到这么好的课程，就是对他很忽略，没有管他，就是造成他很内向自卑的性格，所以在这方面很亏欠。我就想的是以后回家以后要对他多关心一些，然后对我的丈夫他的感受也要多体贴一些，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去聚会啊这样的。
他是梦寐以求的良友电台，可以说是应该是这还有这夫妻营应该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啊，来点梦寐以求的地方了。时间一条，大家都说羡慕师母跟牧师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要羡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看别人的是好的，别人看你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师母都是三十几年了，你们才几年，是要磨练出来的，观念跟你们是错的。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是吧？啊，这是主要是这样的哈，你们大家好好自己就行了啊。你们就说我们这个还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没有学，你们这么年轻的学习了，没有让你们走弯路，啊，就把经验全部告诉你们了，就在经那个他们总结的经验。然后教就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大家了啊。虽然我说我就说这个信的这个程度我也自己也考虑，是吧？就是你我信不信不是很重要，但是我的思维我真的还是在考虑啊，哪些东西好的我可以去采纳，哪些觉得不理智的东西我会把它放在一边啊。就算你好的肉我吃掉，不好的骨头我不要吃。就是这样的哈，好，非常感谢大家啊！
好，谢谢，谢谢。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周素琴在这里再次的盼望收音机旁边的你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圣诞节快乐。
是的，我们在这里全体同工预祝弟兄姊妹圣诞节快乐。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别忘了用电邮跟短信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